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软弱，也包括我们看到罪恶。但是主，你依然掌管这个世界，你依然爱我们，你也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显出你的恩慈，显出你的能力，特别显出你救赎的大能。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知道主，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把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到，我们弟兄姊妹来领受圣经真理的时间，恭敬交在阿爸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得着更新，我们有更深的、更远的、更高的看见，我们去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恩慈，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勇敢，可以喜乐，可以感恩的活着。主，祈求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主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福音的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何等的美意，你把你的话语打开，向我们的心发出光来，使我们在这世上也能发出光来。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看见那看不见的。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摩西。好，摩西的信心。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
252页。
对，新约圣经。好，252页。我们的经文在253页。好，新约圣经。好，我们来读摩西。好，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27节。然后我们呢，从这个23节到27节，我们一起齐读一下，好不好？新约圣经，好，希伯来书十一章，好，27节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从23节读到27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3到2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见的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的，其实从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开始，就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是不是？大家去看，其实希伯来书里面他讲信心伟人，从亚伯讲起，然后其中一个重点是亚伯拉罕。大家看到讲亚伯拉罕的经文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摩西。你看到我们从23节。其实一直可以说一直读到29节这里的话，全部都是讲的是摩西的事情，对不对？全部都是讲的摩西。摩西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真的是不言而喻的。你去想一想，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你不要仅仅看以色列是个小国家，而是它产生的深刻影响，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那是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比的。如果我们真的用人来比的话，只有一个人超过他，那个人叫什么呀？叫耶稣，是吧？摩西的影响力真的大得不得了。所以犹太人，你去问一个犹太人，你认为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伟人是谁？你问100个犹太人，应该超过80个犹太人会说是摩西。因为摩西做了一件，上帝用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什么很大的事情？就是带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福音，去认识这个福音。你们仔细去想，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福音。你仔细去想，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比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 这些人一起说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同意吧？因为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去呢？对不对？然后我的生活，我已经，你要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吗？他们不是像我们深圳这个城市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到现在还不到，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不到四十年的，就现代这个深圳还不到四十年的历史，同意吧？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多久呢？待了430年了，已经待了430年了。你知道在一个地方待400多年那是什么概念？几乎把这个地方当家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埃及，他们又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埃及人放他们走不走？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为一放他们走，经济会怎么样？我们经济会崩溃，你知道吗？因为这么多人是给我们做苦工的，一下子全都走了，我们怎么办？是吧？所以埃及人也是不肯放他们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想，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比如说当初以色列家，就是雅各那个时候，他们全家下埃及，全家下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不过是全家几十口人，70多口人，70多个人，因为雅各是族长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家族，说了，而且当时饥荒，同意吧，弟兄姊妹？说不行，不去埃及我们都饿死了，必须去。然后，而且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大家说去就去了。但是现在还是70多个人吗？70多个人你还好说话，对不对？但现在是几百万人。但是摩西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为什么摩西可以做成？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就是法老王是很不高兴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一个黑社会老大，你说对这件事情我很不高兴，你心里都颤一颤，对不对？因为害怕他陷害你。但是法老王和黑社会老大能比吗？黑社会老大比不了法老，法老是当时权倾天下第一君王，是吧？是最强大，他不想以色列人走，而且以色列人就像我们说的，你再换一个角度去讲，几百万人你让我走，我现在在埃及虽然受奴役，但我至少能生活，你让我去哪里，我怎么生活，是吧？我们看后来的事情，上帝没说，我们看后来的事情更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不是离开埃及快马加鞭然后就赶到迦南地，他们在旷野里面逛了多长时间？40年，40年几百万人怎么生活？我们有时候别说几百万人，如果你们家有10口人，然后说我们要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你都要心里打鼓，这10口人假设一年我现在的收入撑得住哈，2年撑得住，10年撑得住，哇，都有点打鼓，对吧？但几百万人呢，是吧？这个是不得了的信心。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我们换位思考，假设你是摩西，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对摩西那一段，就是耶和华召他，对不对？上帝说，哎，你去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摩西是推三阻四，对不对？他说我口拙舌笨，他们不听我的。你要换位思考，我们经常会觉得摩西，哎，那个时候摩西好胆怯，这都不肯去，上帝召你你还不赶紧去。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摩西，你推的比他还厉害，对吧？因为我要带几百万人出去，我不是只是把我老婆孩子带走，我把我老婆孩子带走，我说服他们就行了，对吧？但这么多人我怎么说服他们？而且这些人还不是自由人，这些人是埃及的奴隶，还有一个强大的法老，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国家在阻碍他们，不许他们出去。所以这个事情发生，这个是给我们很大，所以很大的一个思考。你去看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其中不断的去讲的是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很大。你去想想，这就表明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福音它其实真是不可思议的福音，福音是不可思议的，福音能够做成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你去看到法老的强横，你去看到法老的诡诈，你去看到这些拦阻力量的强大，但是依然做成了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你去看这背后真正的力量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力量就是上帝救赎的能力，就是上帝救赎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了，法老很强大，埃及很可怕，然后上帝依然把摩西给带出来，依然用摩西把以色列人给带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其实比埃及更厉害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罪，同意吧，弟兄姊妹？罪其实比这一切都可怕， 就我们在这里的，不管是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慕道友，都听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对不对？你没听过亚当夏娃的故事，我这个手机不是哈，有些人用的那个手机是那个苹果手机，后面有一个那个啥，有一个标志，对不对？那个标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那个标志就是一个苹果有一口，你为什么有一个口？就是讲亚当夏娃的故事。亚当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很幸福的生活，然后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其他的果子我都给你们吃，就是这个不要吃。然后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拿了那个苹果，拿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咬了一口吃了，然后全人类都堕落，对吧？我们经常的观念会认为说，上帝好小气，吃个苹果嘛，是不是？这个果子嘛，就是这样子惩罚别人。你这样想是想错了，他们就是一个你看来很小的一个事情，小小的不悖逆，带来全人类的堕落。这个说明的是什么？这个说明的不是上帝狭隘，而是那个罪的可怕。就我喜欢用这个例子，你就明白。比如说，你见到一头大公牛，你看《动物世界》，我们看过一个大公牛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一只狮子能不能对付一个公牛？对付不了，经常是一个狮群，对吧？几只狮子前后围着那个公牛，公牛有时候着急了，脚一顶，哗一下，把狮子还给挑翻了，有时候狮子还受重伤呢。一群狮子搞定这个公牛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有一条小蛇过来在公牛脚上咬了一口，然后公牛往前走了两步，咣倒在地上。你说咬一口你就倒，这么虚伪，是不是这样说？我再问你，不会。你说这个蛇好厉害，是吧？一群狮子搞不定的一个大公牛，他一口就把它搞定了。那么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一口全人类都堕落了。所以那个蛇毒还是最毒，蛇毒还是最毒，弟兄姊妹，最更毒，最更可怕。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你讲的这个，你在讲罪的可怕，对，我在讲罪的可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罪虽然可怕，耶稣基督来了做什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拯救。什么拯救？拯救谁？对了，圣经上面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启示告诉约瑟和玛利亚说，你们生这个儿子要给他起名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说罪这么可怕，比那个最厉害的毒蛇还厉害，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但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而且我们这些从罪中拯救出来的人，是不是仅仅恢复到亚当没堕落之前？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弟兄姊妹，在哪里？在天堂。我们是只是不再有罪了，还是我们会永永远远的得永生，永远跟神在一起？永远跟神在一起，阿们吧。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去到迦南地，在迦南地他们还是会死，对吧？但我们要上天上的迦南地，永远不死。所以我要让你知道，我说我讲罪的可怕不是在吓唬大家，你说罪这么可怕，但基督的福音比这个更厉害，不单把罪完全解决，而且还让我们一切信耶稣的，叫一切信耶稣的怎么样，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你知道吗？就是你，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是叫做什么这个魔鬼岛吧，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里面它有那个生化武器，那个人这个中了毒了，赶紧拿一个针，啪一下插到自己心脏上面，然后把那个解毒液解了。解完了以后，他没死，但是人也很虚弱，对不对？这个他那个解毒药有效没有？有效。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解毒，不是仅仅把毒解了，然后我们也累得七荤八素，而是把我们的毒解了以后，我们精神百倍，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是摩西身上所展现。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不得了，这个真的是，这个福音的能力大的不得了，这是不可思议的福音。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其实在这方面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讲罪这方面我可以很透彻的讲，因为我们有解药，你明白吗？其他宗教为什么讲罪要其实多多少少都要讲的肤浅一点，因为它没解药。你没解药的东西你敢讲很透彻吗？你不敢的。你比如去一个朋友那里去帮他，你知道你帮不了他，你想安慰他，但是他的问题你敢不敢讲得太深呢？ 你不敢讲太深，你讲太深你帮不了他，你让他更痛苦了干什么，对不对？那我们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罪是多么可怕，为什么这么清晰的揭露出来，而是因为有解决的办法，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罪怎么解决，罪不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说的我们做好事，我们亡羊补牢，我们把罪解决了，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罪是赦免的，罪是用耶稣的血洗净的。我们刚才讲罪一点罪都那么可怕，我们整个世界里面的人的罪更可怕，但是耶稣的血可以把它彻底洗净，你就知道多么有能力。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圣诗经常会唱说宝血有能力，宝血有能力，是不是？有些人说哎，你们那个迷信，什么叫宝血有能力，我都没看见过耶稣的血。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宝血的见证，同意吧？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就是宝血的见证，我们个个都软弱的，摩西软弱不，弟兄姊妹？摩西也软弱，曾经逃跑了40年，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上帝说我招你来去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摩西那个说这事儿我做不了，这太大了，对不对？上帝说我做你的后盾呐、啊，不行不行，他说我捉口笨舌，上帝说谁造人的舌头，谁造人的嘴啊，摩西不行不行，对不对？
是
软弱不软弱？真的软弱。做成了没有？上帝有没有说摩西你这么软弱，我一脚把你踢了算了，我不用你了，上帝还是用他做成了，你就知道福音有能力，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福音的这种能力大的不得了。对我们基督徒，你真的去明白福音，我们不是搞成功神学，你搞清楚。有些人是说哎呀你信了耶稣，然后你或者怎么样，你就只是怎么怎么样，只不讲耶稣到底能力在哪里，就你就会好，你就会好，我们不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同意一点，你信了耶稣就会好，阿门吗，弟兄姊妹？哎，有没有人说我传全辈的福音，信了耶稣也好也不好，能不能这样说？不是，信了耶稣上帝就是给你很多的恩典，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长存盼望，常常有盼望。对我们来讲的话，说实话，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越知道我没有灰心的理由。我有些时候我会软弱，我会灰心，我不是说不许灰心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听，我们越明白福音，我越知道我没有灰心的理由，但我不是说你不许灰心，我们因为软弱我们真的会灰心。但是你灰心的时候，你只要祷告主，主必定扶持你，然后你仰望主，你就想哇，我经常跟弟兄姊妹去讲这些，你其实你去想想，几百万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法老不让他们走，法老又不是现在的民主国家，对不对？说投个票公决，然后你们自己自立成国，他不搞这个的，都带出去了。你的难题比摩西那个时候难题更大吗？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我说你遇见的困难好像在你面前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你的难题有没有红海分开更难，是吧？真的，上帝不是把以色列带到红海前面，然后红海分开，以色列过去，以色列看红海，我们经常遇见这种困境，同意吧，弟兄们？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像在红海前面的基督徒一样，像在红海前面的以色列人一样，前面是红海挡住我的去路，后面呢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后面是埃及带着法老，带着那些追兵，拿着刀拿着枪，骑着马，开着他们的战车来追杀我们，我往哪儿走啊？而且我老弱病残呢，我不是我一个人，我是飞毛腿，我跑，如果我一个人我找个山洞我钻，他抓不住我，我们几百万人往哪里去跑，对吧？但是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就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过去，不可思议的福音，福音的能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我经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说如果你遇见一个困境，困难到一个地步似乎无路可走，我说只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红海要为你分开，你就会看见难题解决，你就会看见难处解决。不管是你在工作上面，不管你是在婚姻里面，不管是你的儿女教育，不管你是社会交往，只要你遇见这个，你说那上帝老是这样子吗？上帝也不是老是这样，你不要，上帝不是每次都把我们逼到绝境然后开个红海，逼到绝境开个红海，他也不是这样子，阿们吧。他也经常会给我们得胜，但是你遇见最大困境的时候你不要灰心，这是必成， 上帝必要做成他奇妙的工作，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思想，我说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住在深圳，我从我的住的地方，因为是在楼顶那个四十多层楼那个地方公寓那个地方看过去，你看到深圳到了晚上十点十一点甚至十二点还是灯火通明，对吧？为什么这么亮？因为有什么？因为有电，同意吧？因为有电，电你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个发电厂或者一个变电站不起眼的在那里，但是它可以把这么大一片的社区让它亮起来。电能厉害吧，弟兄姊妹，同意吧？你电不单是晚上能灯能亮，我们的电脑能够用，我们的麦克风，我们的网络能直播，这都跟电分不开。电能够强大吧？福音的能力呢？上帝的能力呢？上帝的能力比这一切大得多。你有时候你看，哇，这个事情有电就能做，那个事情有电就能做。我跟你讲，有一些有电做不了的事情，但上帝能做。你这样子，你就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所以彼得讲，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我们要长存温柔敬畏的心。当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好回答个人。你知道基督徒很吸引人那个地方在哪里吗？不是我们在别人面前跪在那儿祷告，别人会很误会你的，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说有盼望，别担心，你们是有中国梦，我们是有天国梦，阿们吧。中国梦不一定实现，天国梦一定实现，阿们吧。你知道吧，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在这个世界有可能有你一席之地，但有可能也没有你一席之地。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了，对不对？这天好多轰动性的新闻太多，包尽是坏消息。不是有一个消息说北京开始所谓的赶低端人群了，是不是啊？说你是低端的要从北京赶走。所以有些人是其他人不喜欢的，但上帝说你只要来我都接受，阿们吧。你瞧不起他们，我看中他。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找不到你的位置，但你在天国一定找到你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有这样盼望的缘由是很吸引人的，很感动人的，很震撼人。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这是我跟大家去讲的第一点。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你去明白这个福音是不可思议的福音的时候，你任何时候都不灰心。所以我就再讲一个见证，我是在上一个星期，我跟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然后有一个姊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又问我，我说我是现在回我们教会拆我们。回到广州，然后我们在广州要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们开始在广东做这个工作。然后他不知道其实我们家是八年前我们是从广州离开了广州，我们去郑州去宣教，然后八年之后我们又回到广州。然后他说，哎呀，他说梁弟兄啊，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我说做什么准备？他说广东这个地方啊是福音硬土，是福音沙漠，很难传的，你要做好准备。然后我就说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我因为当时在饭桌上我不想跟他吵架，我心说这个声音我很熟悉，但这个声音呢像是大家如果看旧约的话，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旷野以后，曾经派十二个探子出去探迦南地，回来十二个探子，有两个探子报好信，还有什么？还有十个探子报恶信，说哇那个地方好难打。我说这不是十个探子的声音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哪怕一个地方真的像你说的是什么所谓的福音沙漠、福音硬土，上帝不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吗？上帝不是在旷野里面养了几百万以色列人，养了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四十年。如果四天，你还说哇，其实几百万人四天要吃多少东西？你们有没有想过，几百万人四天要吃多少东西？但养了多少年？四十年，四十年他们种地了没有？
没有。
没种地，饿死了没有？
没有。
没有。所以哪里，我就不相信有所谓的福音沙漠、福音硬土。连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你都看到很多福音传进去。我前几天跟一个宣教士去讲，很多激励他讲，其实我们中国现在不少的基督徒其实在做这些福音宣教的工作，甚至去到中东都有果效。你不要以为我们有时候就哇，伊斯兰教地区铁板一块福音硬土、福音沙漠。我跟你讲，再大的硬土、再大的沙漠，在福音的大能面前它都能改变，阿们吧。因为福音是不可思议的，你去想想，几百万人做努力， 几百万人，这几百万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融入埃及的生活了，我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他在那里活了四百多年了，是不是已经融入这个社会了？要从这个社会当中走，要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君王到民众都反对他们离开。离开了没有？离开了没有？
离开了，
离开了，他们真的就离开了。这就是福音的答案，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去看，我们说我们是事后去看，我们说哎呀，这些我们已经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了。我们第二点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题，看见那看不见。为什么摩西他可以带着以色列人这样出埃及？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的经文说什么呢？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什么？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之所以做了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些东西，因为他看见了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什么？他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看见。摩西他之所以答应了上帝去做这件事情，他之所以去勇敢的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看见，是因为他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看见是很重要的，看见是很重要。我再讲，我之前跟那个宣教士，是加拿大的宣教士，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做宣教工作，因为我很体会这一点，因为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八年前去郑州，我们全家，我的孩子那时候才一岁，然后我辞去在美国公司的工作，然后我们妻子我们一起从广州去郑州，然后我们现在从郑州回广州，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宣教士其实是很多的挑战和艰难的。然后他跟我去讲他的一个艰难在哪里，就是他是加拿大的宣教士，他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不太支持他们的宣教工作，就是有支持的但也有不支持的。那么他就跟我交流，我们两个交流，他也鼓励我，我也得鼓励他呀，对不对？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是因为他们没看见，他没看见，他没看见宣教工作的伟大，没看见宣教工作的重要，没看见福音工作的奇妙和美好，所以他动不起来嘛。这真的是一样道理，对吧？我们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会投资的，你如果没看到一个公司的前景，你会投资给他吗？你不会的，对不对？我这钱放在口袋里也比放你那儿好，因为放你那儿万一亏了怎么办，对吧？但是我看见了你的前景，我看见了你在这里面能做成事情，我就敢投资进去。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真的圣经上面不知道多少地方都是让我们看见。我再举一个，这是摩西后面发生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有一个徒弟也是很伟大的先知叫以利沙，对不对？以利沙很厉害，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打仗的时候，那些亚兰王啊那些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刚一出兵以色列人就准备好了，刚一出兵以色列人就准备好了，哎，这些亚兰王就生气了，说把大臣都招过来说，你们当中谁是内奸，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全部都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内奸抓出来。然后大臣就跟这个王说，王啊，不是我们有内奸，是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神人叫以利沙，我们在这儿说话他都知道了，所以这咱这行动计划对他是透明的，所以怎么办？王说那有办法，我们去把以利沙抓起来。所以王就派了军队把以利沙住在一个小地方，他又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一下子把他围起来。围起来以后，以利沙的少年仆人早晨出去打水回来以后，我估计瓢都扔了，桶也扔了，跑过来找了以利沙，完了不得了了，我们被围困了。以利沙不着急，他你为什么不着急？以利沙就跟他讲说，你搞错了，你不知道，跟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
是的，
少年跟我们同在就我跟你，跟你我们比他多，你会算数吗？我不是数学天才，我也会算数，我们是二，他们是几百几千，怎么比他们多？然后以利沙这时候就做了一个祷告，什么祷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一打开，看见什么？看上漫山遍野是耶和华的天使天军围绕保护以利沙。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以利沙这两个人把这一群亚兰人的军队，然后他们眼睛昏迷，以利沙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大家如果看圣经就知道，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一群人来包围以利沙，以利沙两个人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人包围。这个事情，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个少年人，我想讲的是那个重点，就是那个少年人眼睛没看见之前他是惊慌的，对吧？但他看见以后呢，他看见以后不惊慌。你去看圣经上无数这样的例子，真的无数这样的例子。你去看，比如说上帝要把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时候，他就让那个很伟大的使徒当中的老大哥彼得在房顶上灵修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对不对？天上有大布坠下来，大布里面都是以色列人不吃的东西，然后上帝跟他说拿起来吃。彼得说我从小就不吃这些，上帝说又来一次拿起来吃，我从小就不吃，我从来都不吃，连续三次收回去。彼得就这啥意思呢？结果神就带他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给他们施洗。啊，彼得知道了，原来上帝的旨意不是只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是要传到外邦。我们其实从民族人种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外邦人呢？其实我们就是。如果彼得他们没有这个看见，福音就不会传到万国万邦。你看我们后来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耶稣不是当初死里复活以后就讲得很清楚，福音要传到地极，福音要传给万民，福音要传给万邦。但是他们那时候就好像屏蔽掉没看见一样，对不对？等他们看见了，哦，福音要传给外邦人，所以就开始不仅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开始跟希腊人传福音，开始跟罗马人传福音，开始往亚洲去，往欧洲去，到处去传福音。福音就从中东这个地方传到世界各地。其实严格来讲，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你们信耶稣，你们信的是西方人的宗教。说实话，其实基督教是东方人的宗教，阿门吧。因为基督教兴起的地方在中东，在亚洲，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属于欧洲还是属于亚洲啊？它属于亚洲，明白吧？是不是？你信那个马克思才是欧洲的，是不是啊？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你去看到这些，所以摩西为什么能够做成这个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做见证，说他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他看见了那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位上帝。我们眼睛能看见的是法老王多么强大，但是我们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看见上帝，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比这一切大得多。我们是很容易看见眼见的，对吧？你从兜里面把钱包拿出来，哎，你能数你钱包里多少钱，对吧？但其实说实话，你能不能根据一个人的钱包来判断这个人有钱还是没钱？特别是今天大家连支付都经常用刷手机刷了，对不对？说实话，其实很多东西眼见的不是决定性的，眼不见的才是决定性的，阿们吧。我不相信马云走到哪儿带这么大一个包，里面揣的都是钱，他可能甚至都不带钱包，同意吧？是不是？但你能不能否认他很有钱呢？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摩西是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你眼见的这个世界拦阻福音、抵挡福音的势力似乎很强，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天赋世界》，这世界似乎是罪恶在掌权，其实谁在掌权？其实上帝，其实是我们的主。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的行事为人的准则肯定不一样。如果我再讲，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有错误观念的。比如说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是这世界的王，这个意思是不是魔鬼掌管这个世界？是讲魔鬼在这个世界是篡权的，魔鬼在这个世界当中会做很多的坏事。如果你真的相信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你一定怕他，同意吧？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所以昨天我还跟一个姊妹交通，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然后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那个不幸的事情，然后他都问我，他说这个是不是魔鬼的工作？那我就强调，我说我承认圣经上面讲有些事情是魔鬼做，但我反对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魔鬼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你去看新闻，美国发生一个袭击案，哪里发生一个袭击案，那个伊斯兰国马上举手，这是我干的，这是我干的，对吧？后来调查证明不是他干，他为什么要领？他为什么要把他不干的事情，他说这是我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有没有想过？因为 当人以为一切的坏事都是他做的时候，人会认为他很强大，还认为他很懦弱？会认为他很强大。当我们基督徒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说成是魔鬼做的时候，你其实在夸大魔鬼的能力，是导致更多人怕魔鬼。你要承认有些事情魔鬼做，比如说约伯是吧，是经历了魔鬼搅扰，但是你不能说哎呀我一生病鬼是吧，我走路摔了一个跤鬼，你这样子的话，你无形之中在把鬼的权势在加大他，你在夸大他的能力。不是的，伊斯兰国很多事情跟他没关系，对吧？有的是独狼行动，有的是另外的恐怖组织。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鬼没那么厉害，最强大的力量是上帝，你知道吗？我们跟上帝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跟他没关系，是吧？我们跟上帝什么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没有老爸不照顾儿子的？
没有。
李嘉诚有没有把他的儿子踢走？
没有。
是吧？他两个儿子，李嘉诚都安排的好好的，一个要继承和记黄埔，一个要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是老爸，你明白吗？这是老爸。你讲起李嘉诚，我心里就气。你不要气，我们不讲李嘉诚，我们讲上帝，好不好？你就明白了，你就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透过耶稣基督去看见我们上帝，看见福音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有信心。你看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表演一下，为什么钉十字架？保罗讲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吧？你看耶稣钉十字架，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多么爱我。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学习的时候，我说你记得关于爱，你记得三个方面：天父差耶稣来为我们死，表明天父爱我们。阿门吧。
阿门。
耶稣基督甘心乐意为我们钉十字架，表明圣子耶稣爱我们。然后圣灵来让我们读懂圣经，明白福音，因为圣灵爱我们。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个个爱我们，这是透过什么？透过福音知道。所以最强大的上帝爱你，你担心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会遇见一些难处，我们会遇见一些挑战。阿门不阿门？阿门。是，我们真的会遇见很多这些事情，但是最强大的上帝是我爸爸。他是掌管什么？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掌管光明？魔鬼掌管黑暗，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哎，这应该是这样子吧。上帝哪会做坏事？上帝会不会做坏事？不会。但是这个观念不合乎圣经，上帝掌管光明，但是黑暗的势力依然在上帝的管控之下。所以你怕什么？你明白吗？上帝说，我若不许可，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所以我以前讲的时候，我喜欢讲这个例子，我说有的时候魔鬼来想搅扰我们，像一个狮，圣经上说他像狮子，对不对？但是这个狮子的链子是上帝控制的。如果上帝说不许可，哪怕魔鬼的爪子就离你的鼻子只有一毫米，他就是抓不着你。你看看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子？几百万精兵以色列人，还几百万老弱病残以色列人，几百万老弱病残以色列人，但埃及的精兵有没有一个在以色列人身上划了一刀？我再问你，有没有一个埃他们还有头枪还有弓箭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支箭说以色列哇几百万人能过红海，这是了不起的，射死一个两个已经很了不起，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被箭射死？有没有？
没有，
一个都没有。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上帝说你们的头发我都数过了，你知道你头发有几根不？我的头发掉了不少，头发少，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头发很多了，对吧？你不知道，上帝知道，精确到个，精确到每一根，阿们吧，他知道的。所以你明白这些都是这个不一样。所以摩西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主，看见了这位上帝深深的爱以色列人。真的，我们作为人有的时候觉得哇，430年你们又这么窝囊，这么软弱，算了吧。上帝有没有算了？没有。你明白这点的时候，给你很大安慰。你有窝囊的时候没有？我们在深圳生活不许窝囊的，窝囊可不得了。但你有窝囊的时候没有？有。你窝囊的时候，可能甚至你丈夫都会嫌弃你，你妻子都会嫌弃你，你的孩子都会受不了。但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我不嫌弃，我不嫌弃。我还要做什么事情？我还要把你扶持起来。其实摩西也窝囊过，对吧？摩西曾经把两个埃及人杀死，为他的兄弟报仇，要保护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理他这个茬儿。人家说你 他第二天就劝以色列人说别打架，你们咱是亲兄弟打什么架。没想到那打架的以色列人说干什么，你还想让昨天杀埃及人来杀我呀。哇，摩西听了这个话万箭穿心跑了，对吧，我不干了，我爱你们，我是爱你们才做这个事情，你们向我说这种话，所以摩西就跑了，对不对？软弱不软弱？软弱。上帝丢弃摩西没有？
没有。
上帝说来，我要叫你做领袖，我要叫你做我手中尊贵的器皿，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你看到了吗？所以罪说话不算数的，魔鬼说话不算数的，世界的王说话不算数的，谁说话算数？耶稣，我们的上帝。而上帝向你说什么？上帝说我好不喜欢你，是不是这样说？上帝向你说什么？上帝说我爱你，我爱你。上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说我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世界对我而言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与世界而言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说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弃。所以你看见这位大有能力全能的上帝爱你，看见这位看不见的上帝，这个对你生命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我说要我们要看见看不见的主的时候，你看得见的法老和看不见的主哪个更强，哪个更掌管，是上帝。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摩西他看见了上帝的律，就是一种规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我还用刚才的这个比喻，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深圳这个地方，我们包括今天聚会，我们能够这样聚会是因为有电，对吧？电为什么今天对这个世界，其实电力对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同意吧？今天如果停电的话，不是仅仅我们直播不了，不是仅仅我们录像不了，你会发现什么事都做不了，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么电力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其实是有一些电力学的定律，电磁学的定律，对吧？然后我们根据那些定律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力开始深刻的影响这个世界。摩西之所以能够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也看到一个律，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那里有讲说有两个律，一个律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上帝的律。他发现了这个律。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我在讲，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人，看现象的人更高深，还是看规律的人更高深？看规律的。你如果只看到现象，你很肤浅，你做事情会很浅薄。你一定要抓住规律，对吧？你做经济方面的工作，你如果不懂经济方面的规律，你能做成不能做成？你做不好的，对吧？你做跟人交往，比如说你教育孩子，如果你不掌握一些教育的规律，你能不能把孩子教育好？你他哭了你就哄他，他笑了你就陪着他，你累死了，对不对？你必须有规律，你知道说这律在哪里，我该怎么做。阿们吧。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真的，今天这个世界你去看电力的影响，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直播，我们比如说用的手机，我们的手机为什么现在这么小小的手机功能这么强？它也有微观物理学的一些定律，对吧？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小芯片，其实我们这个手机里面那个 CPU 芯片比我的指甲盖还小呢，能做这么多事情。我再跟你讲，我们现在一部手机的 CPU 的运算能力是70年代美国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它所有电脑主机运算能力还比不了我一部手机，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手机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因为它有一些律，你抓住这个律你就不一样。所以摩西看见上帝，他看见了上帝所定的律，然后他做事就不一样。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我说摩西看到上帝的律，我换一个角度让大家去明白，我们用好像创业这个角度你去理解。其实摩西80岁的时候决定回以色列人，我们如果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重新创业？他原来在米甸放羊放了多长时间了？40年。哎，摩西是不是一个笨人？
不是。
摩西在米甸放羊40年，会不会惨惨淡淡？然后40年之前有20只羊，放了40年还是20只？不可能。摩西那个时候，我估计他牧羊业已经很发达， 因为这个人文治武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同意吧？这个人的领袖能力可不是我们仅仅一个 CEO 能比的，这个人是可以带几百万人，是可以做国家领袖，而且是最优秀的国家领袖的人。所以我相信他在米甸的事业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把这些放弃，干嘛？我放弃这一切然后去做什么事情？我放弃这一切去埃及白手起家，然后做一件我从来没做过的最难最难的事情。放羊还好办，对吧，弟兄姊妹？羊你好好放，然后那大羊生小羊，小羊生大羊，当当当，越来越多，几百万，什么人？是不是埃及的自由人？是不是埃及的宰相？是不是埃及的大臣？不，埃及的奴隶，要把他们带出来。那他怎么敢？他看见一个律，什么律？上帝的律。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摩西决定，我决定投资上帝，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摩西是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投资上帝。弟兄姊妹，我在讲，我举例子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深圳，弟兄姊妹更能明白，一个人要财富增加，是靠抠，然后缩衣减食，还是靠投资才能财富增加？
投资。
一定是投资的，同意吧？你不投资，你钱放银行都在贬值。所以如果你会投，我再问，我们投资最重要的是看你投资的钱，还是看你投资的项目？看你投资项目。你再讲，是投资的项目重要，还是投资的对象重要？
对象。
对象，阿们吧。所以你如果假设，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假设我们有时光机，砰一下跑回20年前，或者跑回30年前，你要投给哪个公司？你会投给苹果，同意吧？你不知道发多少了，对不对？你会投给谁？你会投给谷歌，是吧？不知道发多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厉害，对吧？你如果看准了这个人，这些人他的回报率很厉害，这些公司的回报率很厉害。但我问你一件事情，最稳定回报的，最有创造，你投资是要投资给一个刻板的公司，还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公司？啊，弟兄姊妹，肯定投资给一个创造力的公司。请问谁的创造力超过上帝？谁的创造力超过上帝？没有吧。谁的回报率最高？谁的回报率最高？上帝。我跟你讲，上帝，上帝说你们来试我，是吧？你们来试我，你们试试，你们如果你们把你们奉献给我，你看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然后把祝福倾倒下来，你明白吗？你我们投资是不是讲回报率，弟兄姊妹？当然要讲。你说你投资一个公司，他我一年能回报10%，另外一个公司你考察过，一年至少20%，你应该投哪个？应该投20%。上帝呢？千倍万倍。他们吧，他最有创造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相信摩西在这方，我们有的时候说啊，杨弟兄，你把人家摩西这么圣洁的举动讲得这么有铜臭味，是不是铜臭味？不，我是让你去明白，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摩西不是一个投机倒把的，但摩西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上帝跟他说了话以后，他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说实话，如果你投资对了人，你一定是稳赚不赔，同意不同意？如果你投资对了人，你一定稳赚不赔。但是我们在世界上做没有这样的人，对吧？有些人他总有决策失误的时候。请问上帝有没有决策失误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会忘记你所做的事情，然后说我忘了回报你？我们中国人受这种儒家传统几千年的文化熏陶，我们对回报这件事情是很回避的。我再讲一遍，我们经常对回报这件事情很回避，说耶，做主的工还讲什么回报？上帝说的。我们上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我们上次讲摩西在26节经文里面讲说，他为什么看基督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他想望神的赏赐。上帝怎么赏赐我们？上帝说，你第一杯最一杯凉水给我最小的小子喝，不能不得什么？不能不得赏赐，你知道吗？所以他的回报率是最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是最精明的投资人。我该投给谁？我该投给法老吗？我该投给巴比伦王吗？我投给上帝，稳赚不赔。阿们吧。 他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摩西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义无反顾，恒心忍耐，因为我做这个。所以那你说梁弟兄，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所有人都不干了，都像你这样去做传道人？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资给上帝。但是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就是你用你的能力去侍奉上帝。比如说你是公司的经理，你要把公司经营好来服侍主。阿们吧。我这公司做好，我对我的下属，我要把福音给他活出来，是不是？我要把福音活出来。比如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天跟弟兄姊妹还在讨论呢，我们说主耶稣说天国的法则是大的服侍小的，对吧？然后而不是大的去辖制小的。所以我做公司经理，什么叫大的服侍小的？是不是？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了这个，我太高兴了。好，我下次我就命令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我们 CEO， 你得听我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不听我的你就错了。我说搞错了，你如果这样解经，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啊？上帝是不是最大的？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说他下来让我们上去？有没有干这样的事情？没有。所以大的服侍小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的公司，一般的管理，他是把人当工具使，同意吧？你有能力我就使，没能力了，有给你买保险就买保险，没保险该踢你就踢你走。但是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个法则，就是造就人服侍人的法则。我是做公司经理的，我对我的手下，我不是仅仅把他当工具用，我要造就他。我跟我的客户谈生意的时候，我不是看着他的脸是一张一张的钞票，我看见的是一个人。我想跟他做生意的时候，我想造就这个人，这就是天国的法则。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不一样。当你这样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你仔细去思考。我说我们最好的投资就是投给上帝，我们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福音的真理，我们最好的投资方法就是你把福音真理吸收消化，然后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上帝，真的。因为我是传道人，我要用传道的方式来服侍上帝。你是公司里面的管理人员，你要借着你的管理来服侍；你是公司的销售人员，你要借着销售来服侍上帝。怎么服侍上帝？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就讲的说，我们若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就什么？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你去爱弟兄就是爱神，你明白？你要服侍上帝吗？就是怎么去造就人。你看到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风格去塑造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看到了这个律。而上帝信实不信实？我再问你怎么样？上帝信实。所以他投资上帝会不会失败？
不会，
不会。所以摩西成功了没有？就是成功。你明白吗？所以我在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不懂，真的，这有两个律，一个是圣灵生命的律，我说上帝的律，一个是罪和死的律。当你按照这个律去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要仅仅看暂时。我在讲，其实这方面真的像投资。弟兄姊妹，当你投资的时候，你口袋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
少了。
你肯定是少了嘛。但是投资你钱没少，这叫投资吗？弟兄姊妹，你不是空手套白狼吗？对不对？你肯定，但是你心里知道这个钱拿出去比放在口袋里，到底是投资出去好还是放口袋里好？投资出去好，对吧？我投资给上帝也是这样子，你第一个感觉是你少了，但是后来呢？后来你会知道，因为上帝给你丰丰富富的回报。为什么这样子？就像我们上次讲，上帝喜欢赏赐我们，因为上帝的法则和这个世界法则真不一样。我们经常在这个世界当中，包括我说我八年前我们全家去郑州，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积蓄，因为我不是很善于经营的人，我们有一点积蓄，带了几十万到郑州，然后花花花，然后就这样。我们想的时候，反正虽然亏了我们家，但是教会会好。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上帝也会给我们后来丰丰富富的报偿。上帝的做法不是让一个愿意行善的人越来越少，愿意行善的人要越来越多啊，对吧？你越多你才能行更多的善，同意不同意？比如你兜里现在有几十万，你能做几十万的好事，但是我通过做好事我变成几百万了，好不好？有。我们的观念就认为说应该几十万用光，我们就感动得一塌糊涂， 上帝不是这样做的，上帝说我要奖励良善的，我要惩罚作恶的，阿们吧。
阿们。
怎么奖励呢？我让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所以你投资给上帝，你是钱拿出去，你是精力拿出去了，你是把你一些东西拿出去，但是上帝给你丰丰富富的回报，让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就是上帝的律，让你能做更多的好事，让你能服侍更多的人，让你能造就更多的人，这就是神的心。你按照这个律去行事的时候，你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有那种错误观念，说我们基督徒要舍己背十字架，以为就是我们要受亏损。所以有些人之前还讲说，哎呀，一个人如果临死之前信耶稣，那是多么的幸福啊。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就因为他是觉得你这个，我现在信了耶稣，然后我很多东西我就拿出去，然后我这生虽然我上天堂，我也相信上帝还是爱我的，但是我觉得我亏损了很多，临死之前信耶稣反正也上天堂，我别亏损那么多。其实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你明白吗？所以摩西真的，弟兄姊妹你去看摩西投入进去多不多？多，他把他整个一生都投进去，阿们吧。得着多不多？得着很多的，同意吧？得着很多，他建立了一个国，他所爱的人不再做奴隶了。我再讲一个比摩西更高超的人，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不是只亏损呢？耶稣定十字架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对吧？为我们受尽了羞辱。请问耶稣有没有得着？得着什么了？得着我们呐、啊！我们是他所爱的。得着多少个？亿亿万万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定十字架，他自己讲的，他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你明白吧？在，所以我说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很高兴。为什么？他不是说好了，我把一切钱财精力健康我都给了你们，现在我把最后一样给你们，我定在十字架上面，全部给了你们，我消失了。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把这一切都投资出去，然后得一个天国，得我所爱的人永永远远脱离罪恶，得我所爱的人永永远远脱离死亡，得我所爱的人永永远远脱离这个世界的奴役。这就是耶稣得着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律。摩西明白这个律的时候，他行事为人的方针法则和不明白这个律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摩西。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恒心忍耐？因为他会投资，因为他会投资。所以我说在这方面呢，弟兄姊妹，你真正的去看，真正的去想，你就去明白了。所以这个律是什么？这个律是律法还是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律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你好好去看罗马书七章八节，七章和八章，罗马书七章和八章就讲两律相争。保罗说我很想照着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去做，做成做不成？做不成。因为律法的律是定罪的，律法的律不是解救的。什么是解救的？福音的律，福音的真理。所以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这一切了。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大不一样，真的是大不一样。你去明白这个律，你按照这个律去生活，真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做一个管理人，你做一个投资人，你做一个销售，你自己是做老板等等之类的，你做技术工作，其实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一个人只明白现象的人和一个懂规律的人，哪个更厉害？懂规律的人。而我们能够懂什么规律？我们可以懂上帝的规律，天国的规律。有些人有这个误会，他说天国的规律在天国上发生作用，好像以为天国的规律在今生发挥不了作用。你搞错了，弟兄姊妹。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发生在属灵的世界还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发生这个世界的事情，阿们吧。所以福音能力的彰显不仅仅是给我们有永生，福音能力的彰显在这个世界也彰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分得太开，我们认为天国的法则，哎呀多么美好，我好盼望这个天国的法则实行的地方啊，就是上天堂。 对不对呢？我说对一半。天堂上一定是天国的法则，阿们吧。天堂上有没有地上的法则？天堂上还有没有彼此欺压的事？没有。但是你不要把它割裂得太厉害，你以为天国的法则只能在天上施行，天国的法则在地上施行的时候能量也大得不得了。耶稣不就来到地上了吗？教会不就建立在地上了吗？阿们吧。摩西不是带着以色列出了埃及吗？这是今生发生的事哦，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把它割裂，割裂了以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星期天来教会聚会，然后读圣经，哇，好美啊，但是从来没想过说我读的这些福音真理，我再强调啊，福音真理啊，你如果用错了也很可怕的啊。你炒菜的时候该加盐你加了糖是什么效果？你该加盐的时候加了胡椒面是什么效果？你该用福音真理，福音的律，你用了律法的律的时候效果当然不好。但是这个福音的律不是你只是听见哇好美啊好美啊，我一听这些太漂亮太好了，我今天好享受，然后一合圣经，然后哎呀我在这个世上生活好苦啊。不，美好的天国法则我去思考，我祷告，可不可以祷告的兄弟们？主啊，你说过祈求的什么就给你们，寻找的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要祷告。真的，我之前讲过这个比喻，我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像一个铁匠，铁匠是把兵器打好了给大家，但是怎么用兵器是每个人都要学的，阿们吧。你用的越纯熟你就越厉害，对不对？你有些兵器用的不好使了，来找梁弟兄，你说你说这剑很厉害，我打两下被人打断了，咋回事啊？是不是？那我帮你重新再打一把，咱就探讨探讨，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天国的法则在地上是能够发生极大的作用。我按照这个律去生活，我是掌握律的人，我不是只是看现象的人。我掌握的是哪个律？天国的律。我掌握的是哪个律？上帝的律。就像我们之前讲全副军装的时候，神的全副军装，我穿的是神的军装，我领受的是上帝的律。我的生活，我跟你讲，你明白这个你才知道上帝应许是阿们的。上帝在旧约里面应许说，我上帝应许我们说，我要让你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有什么叫居首不居尾？我们公司只能有一个 CEO 啊，是不是啊？我们做事情总有领导，总有带的，那我们基督徒都做领导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你上帝应许他把他的律给你，你一旦明白这个律，你就是居首不居尾，阿们吧。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个最聪明的思想家，最厉害的哲学家，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没有明白上帝的律，你这方面是比他高的，你是居首不居尾。你仔细去想这些，把这些化到你的工作当中，化到你的生活当中，化到你的婚姻当中，化到你的子女教育当中，居首不居尾。我的孩子很难教，几百万以色列人都出埃及了，你的孩子难教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哇，公司好难搞，几百万人都出埃及喽。你的公司祈求主主，难道哎呀梁弟兄，我做的不是那么大的事情，我做的是小事。对，你如果做的小事，大事上帝都搞得定，小事搞不定吗？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的生活面貌，你的整个状态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他看到了，他晓得了。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你整个生活样式肯定是大大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再鼓励弟兄姊妹，你投资给上帝，你要做个精明人，阿们吧。你投资给上帝，我投他了。哎，我们投资上帝，上帝会不会说早够了啊？你晚了，是吧？今天已经收盘了，是会不会这样子？对不对？他说已经过了股市，中国股市多少什么三点钟还几点钟？不是，是吧？就结束了，收盘了，投不了了，会不会？不会。你随时说主啊，我将我献上，我将我的家献上，我将我的孩子献上。我愿意侍奉你，我愿意服侍你，上帝说我都接受，然后他就会做奇妙的工作。你明白？你不要仅仅说我在教会里面，真的，我们在教会，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我们彼此相爱，唱诗赞美敬拜神，好不好？好。我在每天当中，主，我将我自己献在你面前，一定可以。所以我在这方面我非常有信心，真的。我们基督徒开的公司，如果我们去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企业文化，我们会有一个运作规律， 当然这是需要打磨的，不是今天一讲完我们啪啪啪一二三四五都出来了。我相信我们会超过市场的公司，你信不信？你我们会真的超过他们，他经营最好的公司，我们去学啊，对吧？马云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啊？马化腾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我去学，我去思想。但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上帝的律，我好好去思考，是吧？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开的公司一定要什么股市市值超过他们，这不一定，因为你可能做的是小公司，甚至你可能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仅仅做职员，这没关系的，对吧？但是我里面有的是上帝的律，我们也为此祷告，对吧？我因为这能彰显上帝啊，因为这能造就很多的人呢，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这些时候，这个给我们的感动和思考太多了。所以我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用天然的观念去看事情，你要回到圣经去看，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真的，我们天然的观念说，如果我效法基督，我就把我一切都掏空。上帝说，谁跟你说是一切都掏空？你是掏出来一切来侍奉我，我给你的回报比你掏出来的还多，而且多的多的多。他们吧，这就是投资啊。所以我说我喜欢用投资这个词，真的，我们跟上帝，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真的是像投资，投资是一定有回报的，而且是美好的回报，是吧？所以我说你仔细去思想这些，我再稍微插开讲远一点点。我们在这方面，比如说我照着天国的法则去做事情，我讲投资啊，我去管理下属，或者我去管理我的客户，我的目的已经不一样。有些人是仅仅奔着钱，或者再高一点奔着项目去，我奔着人去。我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想造就我的下属，我就是想让我的客户得益处。你试试，我们越是高，就是我们不是讲这个藐视的意思啊，我说在认识上越是高端的人越明白这一点。你越盯着钱，你越做不好事情，同意吧？你的目标盯得要高远，但不是好高骛远，你看得更深更高的话，你做投资你都比别人要强得多。如果我投资一个公司，我仅仅看着钱，我能赚钱，但是这是比较低级的。但是我看着人，我怎么看这个人？我不是看这个人强然后我想用他，这是一种心态。我看这个人，我想造就他，我想让他得益处，然后我派什么人去做这个事情，我想让我的下属也得益处。你试试你这样去做事情，我跟你讲，这就是天国法则，你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不一样。你用地上的法则他还防来防去，对不对？哎呀，会不会教了徒弟饿死师傅啊，是不是？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子的？哇，好多这些心思搞得人累得不得了。我不是，我就是用造就的角度，你去试试，你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不一样。摩西明白这个道理，他明白上帝的律，然后按着上帝的律去做事情。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干什么呢？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们平时也可以读圣经，然后你们要去思考，不要仅仅说从传道人的角度去思考。你不要，哎，我们很容易这样，我心里面默默的想，哎呀，这个经文梁弟兄是这样讲，如果我讲我会怎么讲，可以想这个，但是你还要去想，就是我们刚才说，你求上帝，主啊，今天我读了这个经文，我想用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想用在我的工作里面，求你让我能看见，求你让我能知道。因为这里面摩西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他看见嘛，对吧？求你让我看见，这就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我说的第二大点。那最后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去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这一点我就讲的简单一点，但是我希望也刻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是看不见的，阿们吧。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别人也看不见？我们是不是透明人？基督徒是不是一信耶稣就变成透明人了？不是，上帝是人看不见，但基督徒是人能看见。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使命，让那些看不见上帝的人看见我们，透过我们看见上帝，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教会是天堂在地上的窗户，教会是天堂在地上的窗户，透过这个窗户你能看见一点天堂的光景。所以教会要彼此相爱，阿们吧。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教会是天堂的窗户，透过教会人看见天堂。我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望远镜，什么意思？ 我们有很多地方离得很远的东西你用肉眼看不见，但是你拿望远镜能不能看见？你拿望远镜能看得见，你知道吗？我们是这个世界的望远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让天上的光透过我们向世界发出来，我们是折射天上光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看见太阳怎么看见的？是不是太阳进到你眼睛里？不是。什么东西进你眼睛里？太阳光，对吧？基督是神的光辉，然后我们呢，我们是反射基督光辉的镜子，我们是那个天文望远镜。所以没有望远镜的时候，我们看着天上漆黑一片呢，有什么呀，对吧？但是你有了望远镜，特别那些大倍数望远镜，好家伙，你看，哇，满天的繁星漂亮的不得了。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使命，就包括说，哎呀，梁兄，你这样说我的压力好大，怎么做到？其实好容易做哦，真的很容易做。你去爱别人，你去传福音，你去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你去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有些人都觉得你我是你的客户也好，或者我是你的甲方也好，你就是奔着我的钱来的嘛。但是他发现你真不是奔着他钱来的，你真的是为了造就他，跟他谈这笔生意。他就会很奇怪，说你这个人跟别人，他一定感受到你这个人跟别人真的不一样，你咋怎么回事？怎么是这样子？你告诉他，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因为神爱我，神吩咐我爱世人呢、啊。然后你跟我做这个生意，就是上帝摆在我眼前的机会，让我可以爱你。你试试看他感动不感动？人家说哇，我们做生意都是谈钱的，你是谈爱的，是吧？但是我是真心的，我不被你挖苦，我也不是做假的，对不对？他就感受到了，他就知道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就说我之前不是刚才我也说，我跟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我跟他去谈，他讲他小时候的经历。他小时候什么经历呢？他原来是在越南，他原来在越南他是华人，其实他父亲是在越南那边经营药材生意，做得很大很大。但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越南就开始发生革命，对不对？就开始这个伤害华人，驱赶华人。然后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当时正在读大学。读大学干什么？越南那边有一个要求是让他们这些大学生专挑华人去干什么，你知道吗？让他们去排雷，让他们去雷场排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基本上是死定的，对吧？你别说大学生了，你工兵都不见得能排雷排好，同意吧？要他们去排雷，其实就让他送命。然后那个时候他爸爸不舍得，但他爸爸很有钱嘛，要把他送出去，就是越南难民。你知道那时候送一个人出去那边收多少钱吗？他跟我讲是十条黄金还是多少，送一个人。然后船主收了，其实就是那种小船，收了他们的钱，然后把他还有他妹妹就接到船上，船上有些这些越南的难民要逃，结果逃到公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那些泰国的船追他们。你知道为什么追他们？因为知道船上有黄金呐、啊，黄金要抢走，然后女的会抓到泰国丢到妓院里去，所以都吓死了。他们是个小船，人家是海盗船，啪啪啪开着追他们。哇，他那个时候他是原来上过教会学校，就在船上祷告，哇，求上帝，上帝啊，怜悯我们吧。然后这边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就来了一艘军舰。是什么军舰呢？就是那时候应该是加拿大还是哪里，那西方国家那个时候知道有这些越南难民会逃出来，然后呢知道有这些海盗船会专门去抓这些人，抓去要么妓院，要么抢了黄金，甚至把人丢到海里去。所以就雇了一个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军舰，然后在那一片公海到处走，希望发现越南难民呢就接上。那个时候军舰已经在当地这个海域转了好几天，一个人也没碰见。所以那天就碰见，这是他们第一艘碰见的越南难民船。所以军舰过来了，海盗船还敢过来不？不敢过来了，然后把他们接上去。然后我们这个姊妹，因为她原来家里是 富裕家庭，他学过法语啊什么的，因为越南也是讲法语，他又会懂法语，又懂英文，然后人家把这送出国外，然后他又去这个去学习服侍，然后后来立志奉献，做了一个宣教师。所以其实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奇异恩典》，真的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祷告主，主就来搭救他了，这是真实的。所以他跟我们讲这些见证，他的见证一大堆，他那天跟我们讲见证的时候很得激励，激励了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是真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点点，我讲我自己，我不是要高举我自己，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也去知道，你说这个梁弟兄来我们这儿讲到，他是什么人。我说我也可以说我是国内的宣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我是8年前我们全家，我在美国公司辞职，我儿子那时候才1岁，然后我们说我去郑州，去内地，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然后做了8年。就我刚才也讲，我因为我不太善于经营啊，别人都很多钱了，我那时候就那一点钱，然后一边这个家里面家用，一边包括我们教会那时候在郑州我们买房子，我也拿了一半的钱投了。你说你怎么不投一倍，怎么不全部投进？我知道因为我们教会太穷了，我全部投进我们家没喝西北风，对不对？我要把那些钱投进去。然后我们在郑州做了8年，然后我们今年我们回到广州，因为我们原来在广州服侍的弟兄姊妹早都有各自的教会了，我们再从零开始，这需不需要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你看见加拿大的宣教士，你看见美国的宣教士，你看见韩国的宣教士，感动不感动呢？感动，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爱感动，没人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看见梁弟兄在这里讲道也是如此，先知在本地不受欢迎，所以但是我们做了这个事情，我不是要去讲我自己，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阿们吧。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就很多弟兄姊妹受激励。那再讲回你们，再讲回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每个人，上帝要使用我们做他的见证，做天上的窗户，天堂的窗户，做望向天堂的望远镜。你只要去按照圣经去生活，不是律法化，而是福音化。你怜悯人，你体恤人，你向着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向着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我去做事情，我不是仅仅为了钱，我为了这个灵魂，我为了这个人。我跟你讲，你就是天堂的窗户，你就会让人看见基督，你就会让人看见那看不见的主，然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你就做了福音的工作，你就做了永恒的投资，弟兄姊妹。真的，你就做了永恒的投资，你是最聪明的投资人，你就要经历福音的大能。真的，包括我们初信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刚信主行不行？我发现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很厉害。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郑州，我们有一个老弟兄，我们一个郑老弟兄，好家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给他施洗，他去公园他就跟人传福音，他说我们那个梁弟兄讲道很好，你来我们教会听道啊。他自己，我们那时候还很多律法捆绑，我们还不敢说你到底真信假信，他已经热心去传福音，带人来教会了，有什么不可以呢？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把福音的光彰显出来，叫人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让人知道虽然上帝你看不见，但上帝真实无比，大有能力，这就是福音。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大有能力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律一定会在我生命当中发挥作用，一定会在我工作当中发挥作用，一定会在我的婚姻当中发挥作用，一定会在我的子女教育当中发挥作用，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人看见福音能力的彰显，他们就信服，他们说你们信的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大有能力，我也想信，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的这么多，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透过我们今天讲的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信心彰显，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唱诗也可以啊，赞美我们的主，交通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从埃及招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来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本来是做奴仆的，但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能力，你的慈爱 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求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去成长，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我们活在这个律当中，然后来领受你更丰盛的恩典。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你将你福音的光彰显在你的教会当中，你也将你福音的光彰显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彰显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我们每日的家庭生活，我们每天的子女教育，我们常常与人的交往当中。主啊，你的圣灵在其中运行，让我们明白这福音真理，我们就大得益处，我们也使身边的人大得益处。求主施恩，让我们把天上的光引到地上来，照亮这世上的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